时候不断要赞美你，而因为这创造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更加要谢谢你，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是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里面拯救出来，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活在那光明的国度，就是神爱子的国度。而主啊，不仅恢复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尊荣，也重新的恢复了我们人生的意义，让我们走在新的当中，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有方向。而我们人生虽然有高有低，但我们真相信我们所付上的一切都是有价值，因为那个人生的目标，它的价值在有多少，是在于你在我们上的呼召。虽然过去迷失远离，甚至软弱跌倒，但就是你，唯有你，单单是你，把我们带回到父神的怀抱。而在爱里面我们得重新的恢复，在爱里面我们得医治、得释放、得拯救，在爱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在你的爱里面再次的对准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是你的爱陪伴着我们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主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赞美你，主我们就不断说，哦，我们要歌向你歌唱，向你欢呼，直到永永远远。神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我的父啊，让你的心得着满足，哦，让你的心充满了喜悦，因为我们不仅是回到面前，我们真是回到你的面前。哦，我们不仅是回到面前，我们是投入你的怀抱。哦，主人的心可以得着满足。亲爱的圣灵保惠师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让我们更多知道神的心意，也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更多的活在神的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就从第三节看到第八节，我们先读一遍这边，我们再来看，我们可以看多少就看多少。第三章，保罗一直在，你说解释也好，指出也好，我们人都在最终不认识神，随便按照自己的情欲来过日子，那本来就是得罪神。那有些的道德家呢，所谓的这个一些的所谓的有修养的人，他们认为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很知道什么就对错，你看那个不对那个错的。保罗就说，如果能够指出别人的对错，确实你知道对错，你才可以指出别人对错。不，问题在这里，你指出别人对错的时候，你有没有犯过这样错？当然没有。他说，保罗说，如果你没有犯过这样的错，你不肯指出别人的错，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错在哪里。我不说你贪心，你还不知道贪心呢，这圣经说的。所以指出别人的错，分辨错，指出别人的错，不代表说我没有错。那如果是有错，现在没有犯错了，那过去有没有犯呢？这个错有没有对付呢？这个错有没有解决呢？这个罪在神眼中有没有被处理呢？有人说我是凭良心做事的，自义的人，我才没有神，管他有没有神，我凭着良心就可以，没有错。你凭着良心做事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良心所决定的、所带出来的事情，每样事情都能够照神的标准吗？照神的要求吗？这是一个，你要自己要搞清楚。那为什么？ 他说我也没有律法，你们犹太人这样子说，你们保罗这样子说，因为有逾越山的。保罗说没有逾越山，这个律法也没有关系，因为神的律法是刻在心中的，就是你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的律法，但是那些律法的要求是明明可知，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保罗说你看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犹疑和很多的考虑，有很多的挣扎，这代表什么？代表在你的里面你知道这个对那个错。那如果我们知道对的不知道对去做，错的就比较就避免。为什么对的不去做，倒过来错的你想的怎么做，然后去找一些理由。所以较量在的是非啊，在里面好像个律师一样，我就是错，要找个理由说我的错。第一个没有错，如果再辩不下去啊，我的错也是有道理的，你的错是没道理，但是我的错是有道理。那凭良心搞成这个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天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是站在神面前审判。那最后就来到这个犹太人，犹太人说我有律法，我是这个不知道人的这个师父，我是领这个瞎子走路的等等等等，是做师父。保罗说没有错，不仅你有神的律法，你的律法非常清楚，而且你真是所谓的守律法，一般来讲。但是问题是你外面守律法，你里面真守律法吗？在人面前你很像，你说这个不对，我是教你的，我是辅导你的，我是安慰你，我是劝你的，这个态度也不错，这个姿势也不错，但是你里面真是这样吗？所以弄了半天，又甚至有些软弱的时候还做外邦人没有神的这些人的错。所以外邦人就笑，哦，你们基督徒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还说你们上天堂。那如果像你这样都可以上天堂，我也可以上去啊，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那犹太人又搬出另外一个东西来，这些的所谓的宗教讲，啊，我有割礼啊，神保证我一定得救上天堂，是我的话，一定得救，罪得赦免，在神面前竟然站立得住，因为神与我立了约，因为神答应要祝福我。保罗说没有错，这个约是神的恩典，约是单方面的，昨天我们提了半天，是神看见我们不配他就给了我们，神看见我们不能他就帮助了我们，所以一切都恩典。但这个恩典是白白，因为从神的角度是白白的给你领受，但是领受神的恩典也有一个叫做 condition， 叫做有这个条件。那千万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不要说是积功德，条件的意思就是你要进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你要进到这样的氛围的里面，你要享受这边的，比如说这个大夏天，你要享受这边的冷气吗？你在外面走的会快昏倒，白白的恩典不白白吗？所以教会要这个恩典是白白，所以我要吹冷气，我要说我要喝水喝冰水，我说是啊，看你这样子我就白白的给你。但是问题在这里， OK， 拿出来，我要把冷气搬出去给你吗？你不能够走进来吗？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恩典。有些人知道是恩典，但他觉得在恩典里面他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那我要把这个讲清楚，这就是叫做拣选。拣选是在一个神的极大的恩典甚至叫恩宠的里面，但是他要负起一个蒙恩的一个的责任。这句话大家一定听得懂，我给谁多我就向谁多要，恩典是白白。所以圣经这边说给你五千两千一千，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凡有的还要加给人，所以有人五千就赚了五千，两千赚两，一千把它埋到地面，所以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要夺去。这句话是有点难讲，没有的连他有的夺去，第一个你要问题问他有没有，那没有的已经讲明是没有了，那连他有的，那有从哪里来？如果从恩典角度你就能够明白，本来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没有 我们是该受刑罚的，我们不是不，我们没有这个本领，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领受任何的平安、喜乐啊、丰富啊，这种恩典都白白，我们是白白的，所以叫恩典。所以从没有变成有，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些，没有把这个有的用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把这些有的拿过来，只是为了我们的私欲，甚至更多的放纵我们的私欲。所以呢，没有的，连他有的都要夺取，你把那一千两埋在地里面，不为神来使用。当然，我以前我解释过这段经文，因为在那段经文的背景面，很可能他认为这个主人是不会回来，他就埋在地里，他连放在银行都没有。所以主人说：“你为什么不放在银行收点利息好？”因为他不要人家知道主人给他一千，他把这些埋到地。如果有一天他主人不会回来。因为在当时旅行了这么久不是容易事情，或者回来他也忘记，他也不要算账，那这一千不就是我的吗？所以这个的比喻后面那一千的那个的可恶是在于他要把神给他恩典藏在自己，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他可恶是在这里。不要以为他说他小胆的神埋在地面，因为他最后的动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的，他就放在，只是为他自己来使用。他说连银行都不知道有这个事情。OK, the point 在这里。当你蒙恩的时候，这个叫拣选。所以以色列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或者最好的例子，不要叫榜样，叫例子比较恰当点。蒙了这么大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族群，一群的人类有中间有这么久，能够在四十年看到神的工作。你经过，你走过红海吗？你走在水面上就不简单。四十年吃过马拉吗？哎，等等等等，喝过从岩石出来的水吗？不要说别人，甚至用生命，四十年在矿里面，连这么多蝎子、这么多蛇、这么多虫都没有把你咬伤，这容易吗？白天是大太阳，云柱火柱成为的保护，所以。这些人蒙受了极大的恩典，特别相较于从埃及里面被释放出来，但这些人都是一辈子就埋怨，一辈子就埋怨。当我读到保罗在哥林多前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保罗特别提出来这些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成为他们的借镜，那段经文给我一个很大很大这个提醒。我从那天定义做一个不再埋怨的人。其实好多事情我定义有乱段乱，另外一段经文不准你就更多情绪，我要定义做个不，连酸甜苦辣我都不要讲话，就让他去了，反正不喜欢就少吃一点，或者不喜欢就走开一点，不要去埋怨。我定义要活在恩典的里面，因为我要定义活在继续藏在继续留在恩宠的里面，我不要失去这个恩典。但是另外一段经文我们也谈过蛮多的，我定义不再论断，我再不再批评，甚至我怕别人误会说啊，牧师你在讲我，我说我没有讲你，后来我就说干脆我不要，我说我讲我自己好了，那总不要误会吧。定义不要做一个批评论断的人，没有别的，我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如果我用这话，神很爱你啊，很多弟兄姊妹鼓励我，我说是啊，神不仅爱我，是在恩典里，神真的恩宠了我。所以不要说做什么，单单你这个人态度对了，神就很乐意的。请问你喜欢跟一个人常在一天埋怨在一起吗？就讲的最简单，你一大堆朋友，你一大堆亲人，你一天听到那个就开始就哦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然后听到一个人说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昨天有个师母从国外的给一个 email 给我的妻子，那个人在说林良堂怎么不好，怎么林良堂不好，所以妻子要给我看。后来我就进到他那个 blog 里面，我突然发现不要说林良堂不好，在他眼中没有一个好的。Wade Warren 也不好，然后他讲到有名字的。Bill Graham 也不好，请问哪一个好呢？我想这人很苦， 你看看啊，你好不容易看到世界有几个可爱的，让人很满足，对不对？导致你张开眼睛看到世界全部人都是坏蛋，你不苦死了？他们还没死，你就先死了。哪有这么笨的人？我不做这样的人，我不做这样的人。找个看得顺眼的已经不容易，然后一张开眼睛都是不顺眼，不是苦死。这个人真的很有功夫啊，他不在哪边收集这么资料啊。这个人是在对岸，因为你看他写的字啊等等啊，都是简体字。不，anyway， 唉，人生真的很复杂。我常觉得人生真的要越简单越好，不要搞太多。但是很难，当没有神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啊！这东西我不面对，我不负责，我不解决，谁帮我解决？我同意，我100%同意。当你还没有神的时候，你就苦在这里，这就一所有的人没有神的苦的在这里。不过问题是你已经有了神，你还是这样弄下去吗？你还是这样的给自己为难吗？你还是这样的钻牛角尖呢？放不下吗？又来这句话，难道你还不想破碎吗？那要干什么？我常说人生不长，花精神啊，做对的事已经没有精神了，还要去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越想越不甘愿，所以从那时候，那是好多年前，不是现在。我定义觉得好也好，所以就说啊，如果那个不，比如说吃东西，去哪一个店里面，你下次不去就是嘛。也不用说好难吃，否则的话，你一直想好难吃，你说吃到吃进去那个在里面怎么办？你就会开始反胃，那不搞这种事情，你吃都已经吃了。那我的 point 在这里，不要埋怨，不要所谓的批评。OK， 又讲到割礼，回到这地方，保罗说：如果你没有走在律法、神的要求、神的 condition 里面。神的应许是不会发生的，是神是答应，神与你立约，甚至给你立约有个记号叫做割礼。但是在一个可能，这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都是恩典白白的。但是有一个的 condition， 就是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你要成为圣洁。神是大有怜悯慈爱的神，所以你需要知道什么叫怜悯慈爱，需要知道爱是没有条件，就是那个人得罪了你，你还是要爱他，爱他到底。然后保罗就说，不要只是看你有没有约，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割礼，你要问的是，你像神这样的要求吗？到这里的时候，所以呢，你要得的不是有个宗教的外表，你要有的是宗教的实质。所以保罗用这句话说，犹太人在犹大这个支派出来是被称赞的，这群人能够在被神称赞才是真受割礼的人。一个人真受割礼是怎么受割礼呢？是因为他受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他可以活出律法的精义。这是昨天第二章的最后那一节的一个的结论，是因着圣灵的工作，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努力，靠自己的努力完成神的那个所谓的遗文，就是律法的那个的扣，就是那一条条的遗文，乃是一个人靠着圣灵，他能够活出律法的精义，或是律法的要求。基本上那句话是这样解释。到这里，这人大概已经没话讲了。不过这时候，你把一个人 push 到一个程度，虽然你是想要跟他讲理，这不对，他还是有道理，你就跟他讲不对。不过到最后，你把他推到墙，这个叫做什么？逼狗，这个叫跳墙，狗急跳墙。OK， 就出来第三章。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你就发现这些人开始一个人反驳。那这种是一种语文的表达，特别用在讨论甚至争论上面，就好像两方面。所以保罗是这甲方也是乙方，所以保罗提一些乙方的问题，那保罗也站在甲方来回答他。但你看到这些的争论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对照是非常清楚的， 保罗在这时候一点没有再有余地，因为这时候已经进到一个争论的里面。就在这个时候，这几个方面我相信你明白的时候会帮助你，对于一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开窍或者还没有接受主的人，如果在某些方面有这么大的反弹也不要惊讶，因为这是理所当然。我不说理所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问题就这样发生。 OK， 我讲一大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先来读。我有读过吗？还没有，我们来读。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
OK， 我们就读到这。这样说，保罗说，这样说来，犹太人什么益，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基本上是问两个问题，这样反驳说，因为前早上前面讲两个，一个就是哦，你懂了律法，成为别人的师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长处就对人有什么益处呢？他比别人长没有错，就比人家懂，而且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所以他们反驳跟保罗讲了两个嘛。前面所讲对犹太，一个就你们懂得律法，甚至做别人的师父，但是你们还是没有，还是犯在这样错的里面。那第二个就割礼，所以这样就反驳这两个事情。这样来说，犹太有什么长，是有什么？然后他说，凡事大有好处。一定要了解这个字，凡事不是 everything in a sense， 就是说什么。凡属于神的事情都有好处，一定要从这个文字。律法有没有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啊。割礼有没有好处啊？当然有好处。甚至除了律法割礼，还有一大堆东西的，从神来的都有好处。所以先把这个解释清，不是说凡事，不是说你高兴做什么都有好处。先要回到这个经文，这个背景了。那第二个啊，就是保罗的本领了。他说第一，你就永远找不到第二，所以以前碰过，在第一章就碰过这个。保罗每次说第一的时候，你找不到第二，这是他的口气。坦白说，你第一完了以后，他讲完以后就没讲别的。如果听他讲，应该可能他可以讲一两天呢。如果数过来，因为他凡事嘛，一切嘛，凡事嘛，他应该有一二三四五这样可以讲一两天呢，还讲不完呢。不然他讲完一就没讲二，所以就停在那里。那底下的一个很重要的，这边一个重要观念，我们讲了蛮多，是说你懂不懂律法，你不懂是一种的错啊，这个就会做的。就你懂得律法有没有做出来，如果做不出来是错，不懂律法也是错。为什么？因为神的永能神性明明可知的，凭良心没有律法那还是错，因为你的良心不能够满足神的这个 condition。 这个 OK， 祷告有律法的人，这有割礼的人是在这里，你做得来做不来嘛。 OK， 这是前面第一章的中间一直到第二章的末了都在谈事情。那这时候保罗给了另外一个圣经里面讲的很重要一个所谓的观念，人怎么来到神面前。请大家留意的后面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请大家留意这个字，突然蹦出一个字来，叫做不信的。原来不知道，不能够说他不信，不能够用这个做理由说不信。神的永能跟人就被造之物就知道。另外一个，你有律法有割礼， 你不去做，只是说我做不来。保罗用另外一个 term 叫做不信，我要解释这个事情。急祸便有又何妨？难道我们的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的真实人都虚妄。然后后面用经文，其实这个第四节是用两处的诗篇来解释保罗在前面讲的话。现在第一个不讲到律法吗？所以他就说神的圣言，中文这个翻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圣言确实是讲这个神讲的话，所以当然是神先讲话啊，或者说神讲话啊，然后人家把它记载下来，就成为这个。但不管怎么样，不论是 written word 这个 written 的，或者说 speaking word， 基本上一个主要关键是讲神话。原来文字讲的比较准确一点，是讲神嘴巴讲的话 ，OK 说出来的话。但不管怎么样，神的话，请大家留意这个字，交托，就是把它交给他们。如果我们说交托，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写了一个文件交给另外一个人，或者甚至一个父亲啊、母亲啊，或走了长辈啊，走了写个遗书就交给这个 ，It's not that， 不是停在那，不是把一套东西交给你。这个的交托这个字很重要，就主要的意思是教他们去遵守。这个的字跟后面那个不信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保罗说神的圣言交托给你们，你们却没有领受这个交托。从语文来讲是蛮矛盾，明明啊，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心意把律法交托了摩西，然后叫摩西交给这个所谓的以色列。但圣经说以色列不信，如果用原文的以色列没有接受这个交托，那就讲就很难讲。所以交托跟不信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交托你不接受这个交托，这个叫不信。你有神的心意借着律法，但你没有活在神的信的当中，这个叫做不信。所以这不信当中有个很重要 element， 一个很重要就是神给了你这些他的心意，做该不做，你没有去照着他要你做去做，去做他不想去做，这个叫做不信，这个叫做不接受交托，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更严重，这个叫做背叛。前一方面讲到，你不能说神没有给你啊，我也不是犹太，我怎么知道？保罗说，借着所造之物，神的永生明明所说，你知道，犹太人有律法，还有一些道德家有良心。基本上都被交托了，但是你就像好像神交托给你，你把它丢在一边，换句说你把它放在你代表对神的 不尊重啊，或是你忽视了神，甚至祷告神啊，我就是明明摆明给你看，我就是不要听你的，为什么我要受你这么大的限制？所以当你圣经讲到不信的时候，不是因为信得来讲，哦，我怎么看？我没看过神，我怎么信得来？啊，牧师，你信得比较厉害，你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时，比如说讲经验，那我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每次讲到信不信的时候，不是你不知道，不是你不清楚。圣经每次讲到不信的时候，你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作者的角度，从先知也好，从保罗的书信也好，甚至从其他的使徒来讲。不信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应着景象故意的背叛他。所以很多人说牧师我信不来，no， 不是你信不来，是你要不要信，你要不要服他，你要不要同意欧永亮是一个罪人，神啊我需要你的拯救，还是你说哦，我欧永亮还不错啊，虽然我坏但比较好一点呢、啊？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要信，因为是谁谁谁，因为是这个妻子不要信，因为丈夫、这个丈夫不信，是因为妻子搞不清楚。那有些孩子说不信的，为什么？因为他父母，甚至他父母是牧师，所以他故意不信。这些都不是理由。对保罗来讲，这只是这些的环境，只是帮助你更加的认识这位神， 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相对的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怜悯。有一次有个人的孩子讲到，我不知道看什么东西，我记不太得，他做牧师做成这个样子，还是牧师还是长老，记不太得，这么的苦，做牧师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当然这个我记不是牧师还是长老，反正就教会的领袖。他父亲有很多的缺点，而且对他态度也不好，然后讲的时候讲神的圣洁公义，但相对他父亲的缺点，这个是圣洁公义，讲了半天做不来，讲到神的慈爱怎么对我这么样子，所以孩子信不来。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好，有一个基本上他是一个 sociologist， 他是一个基督徒的社会学家，成为我很喜欢看他东西。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讲的父亲这么糟糕啊，是长了这么糟，现在神还给他做牧师，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神没有下个大雷就把他打死，你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而且又在放你旁边，你才知道人多么的软弱，包括做一个叫做牧师、叫长老、叫教会领袖，还是在这软弱里面，连宗教都救不了他。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不要以为他走，不要以为基督教就救了他。哦，一讲的时候，真的，我心中不是被感动的不得了，我心中被震动的不得了，这是一针见血的事情。请问在座啊，不要说在座，还是说我，免得你误会。我有资格做牧师吗？我有资格做传道人吗？我有资格做你们的所谓的牧者，做你的领袖吗？可能我有在上帮助你一下，对你有些好处，哦，牧师谢谢你。甚至有人说，牧师，我没有碰过一个牧师跟你一样对我这么好等等的讲解，那我这是人，你听了也不要这么开心。不过我不是站在你的面前被你来称赞，我是否能够站在神面前被神称赞，那是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我真有资格，真配得吗？所以有一次不会有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到前面一句话你可以多讲，后面一句话你少讲。耶稣爱你，那你跟人家打招呼，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他说你差得远呢。耶稣爱你是百分之百没有条件，你爱他是装给人家看，甚至里面是有条件。你就知道这些年来，真的，我不是说我有多少的圣经的知识，我的神学有多么的那时候的观念有多深，我是一直在追求一个真的东西。装的东西我真的，你问我记得，我不太喜欢看电影，如果看的话，看喜欢看那个打打斗斗的，看完以后就忘记什么谈人的复杂啊，这个我对面特别，我觉得电影都装的，所以看来看太多电影的假的东西，久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所以现在对很多东西叫虚灵，有没有听过这玩意儿？这很危险的，以后这你活在哪一个世界都搞不清楚。But anyway， 真的，如果信仰对你讲是一生最重要的，这信仰对你是真的吗？所以你就发现，宗教救不了一个人。纵然你是一个圣职人员，靠宗教是救不了你。不过祷告相对呀，哪还看到哪一个宗教？如果说神是我们的整个信仰的中心，这么坏的人，我们总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当然，你还是补一句话，因为现在报，因为时间还没到。不过换句话说，从犹太人的观念来讲，我今天活得这么的丰富，是因为我一点错都没有。基本上，这都是亚伯兰的观念。叫做信心致富，因为反而很丰富的，打仗也赢的，他真的没有受过什么苦的，可以这样说。因为神与他同在，为什么神与他同在？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因为犹太人说，因为 亚伯拉罕天生是一个好人，但亚伯拉罕自己知道他一生活外都神的怜悯，所以回到这样的一个人，神并没有马上处罚他，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他现在神还用他，如果神可以用一个不幸的，但可以用个啊这个软弱的一个领袖，不祷告，神还是给他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现场这几十年走过来，帮我做传人做三十几年，加上以前还不是传道人啊，在教会参与蛮多的服事，从小我真的对整个的叫做基督教有点认识，我不敢说多认识，起码有点认识，但我一直不满足，我一直觉得没有，就是不是我要的东西，但是好像也要不了别的东西，因为杰尊也碰过啊，别的一些所谓的信仰也碰过，但好像都不是我要的东西，而且三炮好像神特别说这样保守，因为从小我就信，所以很多免得我进到试探，进到更糟糕或者更捆绑的里面，所以碰了一下我自己就觉得不太对劲，就不叫碰这东西，包括什么算命啊这种搞的。但是你还是回到我的信仰，我还是觉得对我讲一点不让我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但是我不知道找什么东西，所以慢慢慢慢的神的话帮助我，当然到一个程度神的灵借着神的话不断在我生命做改变的工作，好叫我的信仰成为一个叫做真实的信仰，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去了解，还有很多真理我需要去 find out， 但是还有很多真理我需要去经历的，因为我相信神为你我预备的这个信仰是丰富的，对不对？这单单一句话，他来不仅叫你我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应该要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多补一句话，你就要这样问 OK， 人有不信，这能够就有何妨，这句话一说不是保罗说，是跟后面句话连在一起，人的不信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吗？断乎不能够，所以后面用一句话是补上一句话，叫做代传，所以人的不信不能够，其实保罗在回应前面一句话，你看了，我说我是一个基督，我是信耶稣的，但我的生活乱七八糟，人家就问了，哦呦，那你信的是什么？怎么信的这么糟糕，比别的信仰人更糟糕？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我所谓的受损的，一说别人看我这个信仰哦不怎么，其实最受损的是什么？就我所宣告的神，因为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这时候你带来另外一个，这不叫安慰，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是一个提醒，我欧永亮活不出神的样式来，以至于给人看的时候甚至有批评，有论断，有误会，这不是我的原意，但我确实不足，这样会不会神在我身上他的所谓的被人家看清的看这个看所谓看错了，可能，那这样的话我还要去传福音吗？我这样还要做见证吗？ OK， 这样听你想看看，蛮多人跟我讲，牧师，如果我信了耶稣受了洗后，我要像一个基督徒这么，当然有时候像你这样的完全的话，那以后我犯错了怎么办？我说你会牧师，我不是怕神意，错就错了，他真的很坦白，但是这样的话我以前没有说信耶稣耶稣的名还不会受损，现在我信了耶稣又活不出信耶稣应该有一样事，那我还说我是基督徒，那我的朋友开始笑我了，不是笑我而已，是笑我信的神，这样不好吧？你看传福音也蛮矛盾的，呵呵，当然我们尽量的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活出应该有的见证来，但是万一你真是软弱的，万一你真是被误会的，事实被误会，神是永远不改变的。 那后面用这句话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他就律法的功能，然后讲到律法割礼，然后就讲到信不信，那后面讲到这个字，不能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是诗篇，应该是116篇的11节。这句话虽然没有quote起来，是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的。这是诗篇116篇第11节。后面这边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这是诗篇51篇。这是大卫所说的，只是用这两个经文来去证明保罗所讲的。诗人这样的说，神的话也找着预言这样的说。神说我永远是真实，这是一个翻译，我永远是 truth， 这是另外一个翻译，都一样，是真实也好，是真理也好，以至于相对于人，相对于人都是虚谎，这个字应该都是撒谎的人，虚谎这个字基本上是一个，是讲到人，是一个 liar， 是一个撒谎的。换句话说，人不能够用他的判断来去判断神，人也不能够用他的能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去完全代表神，人永远的 truth 是唯一的，神永远是唯一的，人相对的是不足的。神如果讲真理，神是100%真理，人永远不会到一个程度叫100%。不论这个事情或者在一生当中某个事情比较合乎真理，某个时候也不合乎真理，或者合乎真理当中有些东西还掺杂的。如果读这两句诗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很大方，前面这么多弄下来，甚至说神啊，你真的，你这样大的欺负我小，你说我只要不听你的，不照你的，我就说我背叛你，就叫不信，叫背叛你。神说不是我不知道你的不足，不知道不是，我本来就是全然的真实，或者我就是真理的本身，你们在讲真理跟我是没得比的。如果我在讲是可以活出真理来，我是神，说我的大能活出我所代表的真理，但你是一个人，你再有能力你还是活不出来，就是你知道完全真理你也活不来完。所以从这个角度相对来讲，我是真实的，从相对来讲你是谎，虚谎。所以神不是不知道，原来就保留在这么严重的这个责备的里面，还是给人有个出路。那如果你底下如果真问这句话，哦，原来神还这么的体恤我，怜悯我的软弱，神不是赞成我们这样软弱，其实我们没有犯罪，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造神的形象，按他样式，我们真知道神到一个人该知道的，活出应该有的见证，活出神的荣耀，应该有的荣耀这位神，但我们不会永远跟神，永远不会达到这个标准，而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多少是为荣耀的，这是可以做得来的。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时，但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就变成我们的困难了。所以神知道，这就我们预备救恩，所以神就说，保罗就跟这些法律，这些犹太人就说，神知道，所以神还给我们有个回转的机会。但是你需要知道你的不足，你的不行，你才能够知道，才有一个意愿去接受神的救恩啊！如果你都不同意，你是不信的，你是做不来的，你是背叛，你怎么能够接受救恩呢？所以甚至保罗用了两处的这个经文呢，神知道，神已经透过诗人116那个，不知道是谁写，没讲究，后面是大卫写。这些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是英雄，不一讲的时候保罗这样讲，特别用大卫来讲， 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从一个角度，大卫是英雄，对不对？大卫有没有缺点啊？哦，一大堆。而且大卫犯错还不是犯一戒的，还犯好几戒。所以大卫讲这些话的时候，意思说我知道我的罪有多深，纵然我在恩典里面，神给我这么多的机会，给我这么这个恩宠，但是我里面会犯罪还是会犯罪，而且这个犯罪不是不小心犯罪，是故意的不犯罪，是故意的，因为这些都不是该犯的，但是大卫都犯。波斯大卫也知道，走过来这一生才知道，这个不是神不喜欢他犯这个罪，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甚至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报应，可以这样说好了。但是在这个极大的愤怒的当中，神的愤怒，大卫还是找着神的怜悯跟慈爱。哦，这很感动，这对一个你我寻求真理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们有软弱，我们的神永远不会软弱，但要紧的，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才能够去寻求这位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刚强的神。真的，你发现不是一个宗教可以救一个人，你在外面说你多厉害，说我多么了不起，这是功德，这是行为，这不代表说我的生命是怎么样，可以得到人的称赞，但不见得神会称赞你。所以要紧的是你有没有，我有没有走在神的心当中，明白神的心意，靠着神给你的力量活出神的心意来。我们起来祷告。我们靠着同声来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这边不是只是讲这段经文，保罗要讲什么？让神来对我们说话。你的信仰，不论是追求了多久，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是真实的吗？还是只是虚谎的？神的话。不只是甘心乐意的去寻求，而且能够自然而然把神的这个所谓的信托 and trust 把它活出来，听见神的话，把神的话活出来，这叫信托，是要执行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整个灵命更加的被提升、被坚固，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来。我们看过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次恭喜把自己交在手中，主你真正恩待我、怜悯我，哦，把我带进新的当中，恩待我、怜悯我，能够活在新的里面。主啊，好叫我在面所做这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来仰望你、等候你。哦，你告诉我，凡仰望、等候的，必不至于羞愧，必不至于。主叫我能够在面常常靠着你能够重新得力，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要越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越珍惜你为我们预备在救赎的恩典。哦，主啊，你花了极大代价让我们这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然被你来更新。哦，原来这样的说，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在基督教的里面而已，乃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以外都成为新的。哦，圣灵求你多多的来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常在于圣灵的爱里面，我们就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旨意。我们已经要查明神的旨意，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来。 好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荣耀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以及他们能够渴慕，他们能够认识你这位荣耀的主。我们把今天时间也继续交在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还有